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我相信神的心意下，我们有喜乐啊，有快乐，有欢乐啊，因为主耶稣降生带来救恩。我们看这救恩，其实我们都会有一种的感觉，就是说我们从这救恩得到非常清楚的一个救赎。我记得我十多年，我十岁的时啊，大概十二岁的时候就决志信主了。信主的时候很简单，就是在布道会听到牧师的讲道，知道我的罪，知道主耶稣来为我死，为我复活，所以我就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就是这么简单。但是信了主之后，就发觉过去几十年了，还没有完全了解这个救恩多么的这个奇妙，还没有完全了解主耶稣基督他的身份，他的奇妙，他的奥秘，还是在寻找怎么样再更深的来了解神奇妙的爱。所以这个救恩其实对很多人来说有不同的看法。自从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的这些的文化，他们都将这个的所谓宗教的事情啊，都是个人化、内在化，这个 privatize and internalize。所以你相信什么的信仰不要紧，我尊重你的宗教，你也尊重我的宗教，因为宗教是非常个人的事情，非常私人的事情，非常 private 的东西。啊，我当然我是非常同意，就是我们要尊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宗教，因为神不会这个勉强一个人来信耶稣。在这个普世的这个的世界里，叫普世群体里面，有不同的信仰，我们彼此的尊重。但是因为这个文艺复兴，一个这个所谓将所有宗教内在化跟个人化之后了，就很多人都会觉得啊，你信耶稣非常好，但是 it's not for me。我不信也无所谓，我信什么也无所谓，因为宗教是非常个人的，非常内在的，非常主观的。但是我觉得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因为圣经是神的话语，圣经是神借着先知使徒他们透过圣灵的这个的启示给人的，所以救恩或者基督教的信仰是有它的客观性，耶稣的身份也有他的客观性，并不是说啊，你要信就信他就是你的主，他就是主，他就是君王。但是如果你不信了，他就不是君王，也不是主，也不是救主。所以今天我们就要透过神的话语一起的来重新的看看耶稣的身份。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身份就是他是君王。我们打开路加福音第二章，一起来温习这个熟悉的经文哈，这个是我觉得是非常熟悉的经文，但是却是可以有很多的真理在里面，我们可以一起的来思想啊。第二章第一到第七节呢，请弟兄在座的弟兄一起来读从第八到第十四节，请大家一起来读第十五节到二十节呢，请姊妹来读所以我们分三段，弟兄先，然后大家一起到十四节，然后最后十五到二十节请姊妹来念。好，请弟兄开始。 当哪些日子，该撒利阿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呈。这是库尼柳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呈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呈。约瑟也从加利利拿撒勒城向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的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呈。那时玛利亚的心孕已经重了，他们在哪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在伯利恒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呼声四散走城里，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抱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祷告，天父，谢谢你将这段经文记在圣经里面，让我们能够了解主耶稣来这个世界上面的目的，他的身份，他是谁。谢谢主，求你圣灵教导帮助我们，让我们眼睛的开，看见主耶稣是君王。我们将以下时间交托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耶稣的身份是君王，这个你可以说在路加福音第二章耶稣降生的这个故事里面，还有马太福音第一到第二章耶稣降生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记载里面，非常非常清楚的啊写了出来，表达了出来。不过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就不带讲这个，我们讲的就是耶稣是救主，耶稣为我们罪代赎，耶稣为我们复活，给我们新的生命，这个当然是很重要，我们要讲这个。但是呢，我们要了解救恩是超过我们自己的经验的。救恩不单是要所有信主的人能够罪得赦免，有新的生命，圣经所记载的救恩，耶稣带来的救恩，也是要建立一个大能的子民，一个大能的这个群体，成为神在地上的见证，将来在永恒里面来服侍我们的神，治理这个大地。救恩也是将来我们能够看见这个天地被改变更新，成为新天新地，神人同在的一个世界，没有眼泪，没有罪恶，没有死亡，没有痛苦的一个的世界。如果耶稣来是要带来这样的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改变，不单是个人，也是群体，也是整个世界的改变的话，大概 他不单单是一个救主吧。如果他没有这样的能力，没有这样的主权，没有这样的一种的这个统管万有的身份的时候，你怎么样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呢？就今天我们看到这个路加福音、马太福音，这个耶稣的这个出生的这个记载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很清楚的一个信息：耶稣是君王。那么我从五方面来跟大家分享耶稣是君王的身份。为什么我们说他是君王？第一，耶稣是掌管历史的君王。路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历史就是在Caesar Augustus， 在这个该撒阿古斯都的时代，这个的君王，这个的该撒，他有一个意念，就是所有的人要报名上车，以方便他是这个交这个收这个税。这个是他做这个的君王的时候，他有这样的一个意念，好像一个很偶然的个人的一个意愿。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历史的这个君王的意念，却是带来的这个的耶稣的降生，而且呢，就降在犹太的伯利恒这个小城里面，这个大卫的城里面，这个君王的城里面。你可以说了，表面是一个人的决定，实在是神三一的真神在历史中的掌权的一个结果，而且这个结果是配合耶稣君王的身份，他成为大卫的这个后裔，他在大卫的城里面来出生。他这个出生在东方的这个星象学家三个博士，不可能不单三个了啊，可能超过三个，但是有几个博士，他们研究的结果就是犹太的王要生在这犹太的地方，所以他们很远的这个的走很远的路啊，以前没有飞机，没有火车，没有汽车，只有骆驼，用了很多的时间来需要瞧见这个新生的君王。因为他们知道研究的结果就是有一个王要出生了，而且这个王也带来犹太的这个其他的这个的管理的官非常大的恐惧。因为呢，当时犹太地方是一个殖民地啊，罗马这些的军这个的这些的官员，他们要恐这个管理这些犹太人不简单，现在突然间有一个犹太的王又出来，怎么办？所以呢，这个希律王就用计来需要杀这个新生的君王，所以后来你知道他不能成就了。他不能成就的原因是什么？并不是说耶稣的父亲约瑟很聪明就预测有这样的事情，也不是玛利亚有一个哲学的这个孩子要安全，所以跑去这个埃及，而是神透过不同的方法，透过这些的梦啊、使者这个的指引呢、天使的这个引导呢，告诉他们要逃命。而且耶稣什么时候离开，什么时候回来，都是神在其中来掌权的，并不是说这个小家庭有这样的一个智慧。耶稣的命如果不在神的保守之下，父神的保守之下，早已经没有了。哪里再有耶稣33年在地上的工作，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这些伟大的救恩的事情。弟兄姐妹，神是掌管历史的君王，三位一体的神是统管万有的神。然后主耶稣基督是三一神的第二位，降生为人， 活了33年，被钉十字架，复活升天。启示录第五章就记载，在天上有一个异象，就是神的宝座，有一卷这个历史的这个书卷要打开。那么有天使就大声地问，有谁能打开这个历史的书卷呢？有谁能够将这个历史的奥秘向我们打开呢？在整个的这个天堂的这个群体里面，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资格。所以当这个的约翰他看到异象的时候，他看到没有人能够打开这个历史的时候，他就大哭，大声的这个哭出来，因为历史没有人能打开，没有人有这样的权柄来打开，这个怎么办呢？后来在宝座上面有一个被杀的羔羊，然后有一位的这个的长老就说，这是大卫的狮子，他有这样的权柄，因为他用了宝石买赎了神的子民，他要掌权，历史在他手里面，天父要接着他来管制整个的人类的历史。所以耶稣是君王，因为他是现在坐在天上的宝座上面，掌管一切历史宇宙要发生的一切的事情。而且有一天万物都可以说透过他的掌权能够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弟兄姐妹，这个不是我自己或者你说信主的时候所认识的耶稣基督，因为我们当时所想到的就是他为我死，为我赎罪，赦免我的罪，叫我不用来去承担罪的刑罚。但是这个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耶稣是君王，是掌管历史的君王。第二方面，耶稣降卑为人，是降卑为人的君王。我们的故事非常清楚，他降临的方式是在一个15、16岁的童女的怀里面10个月，然后在一个历史的时刻里面，在伯利恒一个马槽里面生了这个神的儿子。一个降卑到这个地步的神的儿子，他在根本没有地方可以容纳他，但是他却是在哪里降生。我就想到可能有一个比喻吧，在座当中你们在公司里面的工作，你们公司里面可能最有权力的可能就是这个 CEO， 你想想你的 CEO 有一天去到你的家里面探你，然后就问你，我可不可以在你家里住一个晚上，你就很困难， 你说哎呀对不起，我因为是圣诞节，所以我的其他家人都来了我家，所以我家里面都很住满了这个家人，我没有一个地方可以交代你。后来最后这个 CEO 说，我就睡在你的厕所里面。哎呀，你说你怎么会这样，他说不要紧啊，虽然我是 CEO， 但是我是能这个怎么说，能屈能伸的。我告诉你，这些 CEO 住在厕所里面还不能比天上的君王耶稣基督住在马槽里面降生呢。这个实在是一个非常矛盾的这个情况。 这告诉我们什么？就是神，荣耀的神愿意降卑，为了你跟我的永生，我们的罪，他要了卑微的来去服侍我们。另外一方面，我们就看到这个人所看为卑微的不一定是没有价值。在野地里面的牧羊人是最卑微的一些的这个的人物，但是他们却是首先见证耶稣降生的荣耀这一批人。当然牧羊人也给我们想到耶稣的先祖大卫，大卫还没有被高立做君王之前，他是一个牧羊人，他是有被人看不起的牧羊人，他是被他兄弟看不起的一个小弟弟，但是他却是神所高立的君王。东方的博士这么有学问的，他们这么远过来见到耶稣的小孩子的时候，他们都俯伏的敬拜，送上最珍贵的礼物。这个小婴孩出生的时候，天上天丁天使高声赞美，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耶稣是降卑为人的君王，告诉我们什么？就是神的国度的开始非常的卑微，非常的卑贱，非常被人家看不起，非常的微小。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30年做一个木匠，30岁出来传道，他没有任何的社会的地位，他没有钱，他没有权利，但是他有天国的使命，他有天国的福音，他就召聚了12个门徒。12个门徒也不是什么 有大的权柄的人，但这12个人到主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就成为120个的这个门徒一起的聚集的，在五旬节的时候，一下子有3000人、5000人，到现在有千千万万的人。弟兄姐妹，这个的天国的发展是从小开始，从卑贱的开始，但是将来神的国度要充满整个大地，就好像以撒书说，将来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全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这个是神的计划，最小的芥菜种的比喻将来成为大树。所以我们不要看清卑微的事情，小的事情，小的开始，最重要是什么？有福音，有生命，有神的恩典，有救赎，有福音。如果你没有福音，教会很大很大没意思，但是如果你有福音，3个人5个人都可以成为非常大的力量。主耶稣基督是君王，因为他从卑微开始，他降卑，但是神将他升高。表面的荣耀不是真正的荣耀，真正的荣耀是神所赐予的荣耀。主耶稣基督降卑，神将他升高，这个是真正的荣耀。第三，耶稣是做好牧人的君王。耶稣是做好牧人的君王，这个我们都很熟悉，在马太福音2章记载，这些博士他们来到要寻找这个君王， 犹太人的王，他们要敬拜他，他们要朝见他，他们就问这些在耶路撒冷这些宗教的领袖，他们就告诉他们，就是在第二章第五节，他们回答说，在犹大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书，就是弥迦书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哪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将来必有一位从君王从你哪里出来要牧养我以色列民。原来耶稣是君王，他是好牧人，好牧人。在犹太人的历史里面，他们曾经有一个非常不好的记录，就是当这个撒摩尔做先知的时候，撒摩尔是一个属灵的领袖，后来撒摩尔他的儿子不是好的儿子，后来这些犹太人这一些人他就要求这个神耶和华神给他们一个君王，他们说，哎，外邦很多国家他们的这个人民都有君王啊，是我们没有啊。所以他们要求这个撒摩尔他们的领袖向神求一个的君王，那么撒摩尔就非常难做，就问神怎么办，这些人都要君王，然后神就说给他们了，他们既然要这样的君王就给他们了。然后撒摩尔就告诉这些以色列人，你们要君王吗？你们要外邦君王，你知道君王会，你要一个要求会达到什么结果，他要告诉他们，这些外邦人的君王啊，是会管辖他的子民，将他们的地拿去，将他们有的财富据为己有，他会很自大的、自私的来管理这些人民啊。你可以这样说，犹太人 they don't know what they are asking。他们以为有外面的这些外邦的君王非常风光，这些君王带领他们，他们就成为一个非常强大的、非常成功的一个国家。但是撒摩尔告诉他们，事情不是这样，因为你给一个人有绝对的权力，绝对权力带来绝对的败坏，所以你们要的我给你，但是你要了解，你要的并不是最好，并不是好的东西。当然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大部分这些君王都是坏的，只有少数是好的，其中一个好的就是大卫。大卫不单是管理这些子民，他也好像一个牧羊人一样来牧养他们，但是大卫也有他的败坏，他抢夺人家的妻子，他杀了人家的丈夫，所以这个大卫好的君王他还是有他的罪，有他的软弱，何况是说坏的君王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耶稣是好牧人，他是这样的一个君王，非常非常重要，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救主，作为天上的君王来拯救我们，他做君王的方式并不是要管辖他们，并不要将我们的好东西拿去，而是将最宝贵的赐给我们。约翰福音第十章说，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做什么事情啊？做什么事情？喂养舍命。 好牧人喂羊舍命，这个是好牧人能够做的最伟大的一个的事情。当这些羊有危险的时候，他冒了生命的危险要救他们。耶稣就是这样的好牧人。然后耶稣复活升天，成为我们的大祭司。刚才做主席的弟兄祷告里面也提到，耶稣是我们的好的大祭司。他曾经经历过人的这个软弱痛苦，所以他知道我们需要，所以他能够同情我们，他能够关怀我们，他能够帮助我们，我们还要到他面前得到随时的帮助。弟兄姐妹，这样一个好牧人在旧约圣经里面你是找不到的，因为除了耶稣以外没有一个真正的好牧人。我们要了解耶稣的牧羊，他管制的方式不是要将我们好处拿去，而是将最好的东西全部送给我们，而且用他的生命来去代替我们所要受的罪的刑罚。弟兄姐妹，这个实在是我们心里面感受到非常奇妙的一个事情。他是君王，但是他不是一般的君王，他不是世界上的君王，他从天上来的，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升天，为我们再来，为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统治一切，将一切好的、荣耀的、美好的全部送给我们。我们有什么需要，有没有什么困难痛苦，到他面前得到随时的帮助。第四，他是配受敬拜的君王。你看到耶稣降生的时候，没有很多政治家或者是重要的人物见证这个事情，只有牧羊人，只有三个博士，只有耶稣的母亲，他的父亲。我们看见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微小的，在一个小的城里面发生一件事情，在马槽里一个婴孩出生的，这有什么大不了？但是就在这样的微小的一个卑微的一个肮脏的一个地方，却是有天君天使的赞美，却是有三博士的俯伏的敬拜，却是有这些牧羊人要跑去见证这个奇妙的事情，却是这个事情被传开了，很多人都稀奇什么事情发生啊，这个事情对我有什么关系啊。但是只有一个人，他是真正的了解这个事情是什么，这个就是玛利亚。玛利亚看到这一切，看到这些情况，他就心里面在反复的思想，放在他心里面，这个是他最贴心的，因为耶稣从他身上被生出来。玛利亚，耶稣的母亲，是一个最了解这个是配受敬拜的君王，他所生的孩子，这个婴孩是配受敬拜的一个君王。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敬拜是在需要更多更好的来去彰显神的荣耀，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需要更多每天的就是将我们最好的献上给我们的主，因为他是配得的，他是最配受敬拜的君王。如果我们心里面有什么偶像，可能我们自己都是自己的偶像，我们要将这个偶像除去，我们献上最好的给我们的神，每天就问主，主啊，你今天要我做什么，今天我有什么我不应该做的，我已经做了，我向你认罪，我应该敬拜你的没有敬拜的，主啊，求你赦免我这个啊，夫人， 这个是配受敬拜的君王。最后耶稣也是会得胜荣耀的君王，得胜荣耀的君王。你看，罪不是这么简单，这罪的背后有魔鬼黑暗的力量。这世界要去更新不是这么简单，因为当人犯罪之后，这个地受了咒诅，咒诅临到这个世界，但是这个世界将来咒诅要解开，这解开咒诅背后有要一个很大的一个征战在里面。弟兄姐妹，主再来的荣耀就是彰显的荣耀。现在主耶稣基督他的荣耀还是隐藏的荣耀，所以为什么没有一个完全的这个一个国家，你可以说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没有一个世界上面没有一个宗教是所有人都信的宗教，基督教也不是一个所有人都信的宗教，因为耶稣是隐藏的，耶稣的荣耀是隐藏的，耶稣的君王身份是隐藏的，但是这个隐藏的君王却是透过圣经，神借着圣经来向我们启示，神借着圣灵向我们心里面来开我们的心眼，我们看到这个隐藏的君王是真正的君王。所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要最终得胜，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很清楚地说，罪的权势、魔鬼的力量要被打碎，所有在耶稣基督里面都要复活，进到神的国度里面，享受天国里面的生命丰盛荣耀。天国完全实现，就是耶稣的君王的身份完全显现的时候。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他告诉这些基督徒，你们今天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基督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我们今天不要怕，不错，主耶稣基督君王身份还是隐藏的，但是在我们生命里面，在我们的理解里面，在我们的盼望里面，这个君王身份有一天要完全的来去彰显。所以为什么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七节保罗说，我们今天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 We live by faith, not by sight。 因为我们领受这个救恩，领受这个君王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掌权，不是所有人都看得清楚看得到的，但是我们知道神有这样的计划，神有这样的应许，神给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所以我们要等候他的再来，我们要忠心的侍奉他。所以今天我们很简单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耶稣是君王，是降生的君王，跟你跟我的关系。我们在温习一次我刚才讲的这五方面。第一方面，耶稣是什么君王啊？掌管历史的君王。所以呢，你跟我要谦卑在他面前，对主说，主啊，我有一个心愿，但是你若愿意我才可以做这个事情，我不应该骄傲的自大的做主，我将我们用敬畏的心过我们每一天。第二个，耶稣的君王身份是什么君王啊？降卑为人的君王，就告诉我们天国的事情从谦卑、从卑贱、从小开始，给我们有谦卑的心，我们做事侍奉有谦卑的心，在主面前不要自高，不要自大，谦卑，不要以为小的就不重要，因为很多小小的东西是神要我们注意的事情。第三方面， 耶稣是什么君王啊？啊，第三，做好牧人的君王。我们要领受主的牧养，我们也要按照神给我们的恩赐来去牧养我们周围的有需要的人。这个是君王的服侍。第四个，耶稣是什么君王啊？配受敬拜的君王。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在教会里面，我们更多的来敬拜主。我们在个人里面，我们多敬拜主；我们在家庭里面，来多来敬拜主，因为他是配的我们敬拜的神。第五，耶稣是什么君王？得胜荣耀的君王。我们要用忍耐的心来盼望仰望主的再来。我们知道他再来的时候，他会完全得胜，他会完全彰显他的荣耀。到哪一天，我们就可以将我们过去我们所受的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在主面前让他来摆平。我们不要怕今天吃亏，因为我们知道神在看着我们，神在看顾着我们。谢谢主，让我们在主面前一同的来思想，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来到实在是我们想象不到，这样的卑微，这样的没有人注意，这样的跟你自己荣耀的身份不配合，但是你却是天上地下一切万事万物的君王。我们愿意敬拜你，我们要服侍你，我们要将人带到你面前，让人能够归向你，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家庭都能够完完全全的以你为我们的君王。谢谢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圣名，阿门。